这里是 Bray 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今天这一期只读半卷书，我们要一起悼念刚刚离世的东野圭吾。我先缓缓神，把话交给我们今天的搭档白话。
我是白话。7月27号那天看到东野圭吾去世的讣告，说实话心里沉了一下。据说讣告由讲谈社发布，东野圭吾是在7月23号凌晨因为截肢肠癌离世，享年68岁，葬礼办得非常低调。
是啊，一代推理作家的谢幕。除此之外，这期节目我们还会聊到曾经的精神角落，豆瓣、知乎、贴吧、虎扑，那些我们一起泡过的网络地盘，
还有一期外卖专场群英荟萃外卖开会。好，话不多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继续说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里面那个最重要的技术细节，就是他把解谜的对象整个换掉了。以前读他的推理小说，我们习惯的问题是谁杀的人，又是怎么杀的。可这一本里，你从头到尾要解的谜变成了谁的人生被谁改变了。等读到最后一封信，你会发现第一封信的寄信人和最后一封信的收信人之间有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把所有人都串了起来。这个过程非常像是在玩一个大型拼图。
说到拼图，就得提这本书最被称道的地方，也就是它的时间结构。小说把时间线打成了碎片，五个故事横跨将近40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回穿梭，而且会用一些很具体的时代事件来标记时间点。最神奇的是，三个小偷在杂货店里只度过了一个晚上，但这一晚上装下了几十年的故事。
不光是时间，这本书的视角切换也特别讲究，每一章就换一个人物视角，第一章是小偷视角，第二章是音乐人的视角，第三章是浪矢爷爷本人的视角，第四章又变成一个少年的视角，到了第五章再回到小偷身上。每个视角都只给读者有限的信息，你得像拼图一样自己拼出全貌来。
再说他那个空间上的闭环也很有意思，故事里有两个核心的地方，一个是浪矢杂货店，一个是孤儿院。你会发现几乎每个角色的命运都跟这两个地方有关，要么写过信，要么在孤儿院长大，要么在那里救过人，要么被人救过。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创始人年轻时本来是被拆散的一对恋人。
所以主持人的看法是，不能把解忧杂货店简单当成一本温暖治愈的书，也不能像推理圈里有些读者那样把它贬成廉价的心灵鸡汤。他觉得东野圭吾是把几十年练就的推理写作功夫全都用在了这本书上，前面说的那几套复杂的结构就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这里，就绕回这期节目最重要的那个问题了。主持人一路讲下来，其实就是想回答东野圭吾在中年的那场变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年轻时专写人性最黑暗的部分，写人为什么会去伤害别人，后来怎么就走上了写温暖、写救赎、写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路。答案很大程度上就藏在这些作品结构的变化里。
这期节目聊的是几个我们可能都特别熟悉但又好久没打开过的名字，豆瓣、知乎、贴吧还有虎扑。主播刘飞和肖磊把他们称作中文互联网曾经的精神角落，有些产品我们每天都在用，却很少真正对他们产生感情，可这些东西反而被人惦记了很多年。
对，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像这些社区曾经装下了文艺青年，装下了读书人，也装下了追星族、游戏玩家和小众爱好者，他们拥有最忠诚的一批用户，也长出了最独特的社区文化。今天很多我们还在用的梗，还在说的网络语言，其实都是从这些角落里传出来的。
可偏偏这些最像精神家园的社区，也是互联网行业里最难赚钱的一批公司。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时代辜负了他们，还是说从社区诞生的第一天起，有些难题就已经埋下了？这也是今天这一整期节目想回答的问题。
所以这一期刘飞和肖磊决定带听众回到中文互联网曾经最热闹也最有人情味的几个角落，去翻一翻豆瓣、知乎、贴吧、虎扑这些地方的故事，看看他们是怎么起来的，又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节目时长有两个多小时，属于《半拿铁商业沉浮录》这个系列里中国互联网故事的第25期。两位主播的声音也已经授权给了豆包、剪映这些字节系的产品使用。
如果从这些社区的命运里找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大概就是他们靠人和内容生长起来，但恰恰也是这份人情味最难被折算成稳定的收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期节目一起走进这些曾经的精神角落，看看他们起落背后的原因。
这一集一锅有余的播客标题就叫 WOW 三订单配送中，群英荟萃，外卖开会。两位主播，普通小郭和谐星小鱼，一个是外卖蓝骑士的唯一真神，一个的人生格言是好吃爱吃多吃，在节目里足足聊了50多分钟的外卖话题。节目简介里点明了主题，点外卖不只为了饱腹，更是搬得生活的每日嘉奖。小郭的那句心声也很有意思，希望你我外卖自由，生活自由。
他们把外卖这件事儿聊得非常细，节目从吃饭也是一种角色扮演，生活处处是舞台说起，接着聊到了上班点外卖的羞耻感。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体验，在公司点外卖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又说到居家点外卖的仪式感，以及吃外卖的时候选什么电子榨菜来下饭。
再往后还聊了和朋友一起吃外卖的讲究，以及自己做饭和点外卖的取舍对比。有意思的是，他们觉得在酒店吃外卖也大有学问，这一部分单独聊了不少时间。两位大馋丫头分明是把外卖当成了一门生活学问在研究。
节目最后还有两个压轴环节，一个是外卖榜单揭晓，应该就是他们各自评选出来的外卖清单，另一个是外卖哲学，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想要我得到，这大概就是他们对待外卖也对待生活的那份态度。
整期节目时长大约52分钟，看节目简介里的章节安排，前面聊场景聊习惯，后面聊榜单聊哲学，结构很完整。两位主播还想再聊下去，那句捍卫外卖自显然还没说完，估计是捍卫外卖自由，正好也呼应了开头那句外卖自由生活自由的祝福。好了，今天的只读半卷书就到这里。这一期我们聊了很多，从回忆东野圭吾的告别，到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互联网角落，再到一顿热气腾腾的外卖带来的热闹。不知道这些话题里有没有哪一段戳中了你？
无论是对一本小说的怀念，还是对一个老论坛的牵挂，又或者是今晚点的那份外卖，都值得我们好好记住。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